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的你，是教会的牧师、传道人，还是同工？愿神祝福你所摆上的一切，知道你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牧师或者是传道人的服事常被视为神圣而且充满光荣的呼召，但是在现实的教会治理和牧养生活当中，这个服事往往伴随着极高的情感压力、人际挑战和隐形成本。牧师在实际的生活中最常遇到的几个困难，分别是无所不在的会众期待和高道德的标准，人际的冲突、教会内部文化、心理和情感的重担、讲道和教会事工持续输出的压力，还有经济跟家庭的平衡拉扯。因此我们看到牧者的压力往往不是在于体力上的劳动，而在于心理、精神、人际关系的多重负荷。所以我们要敬重我们的牧者，成为他们的帮助，为他们守望祷告。然而身为牧者，如何的牧养群羊，为群羊守望呢？使徒彼得在劝勉教会的长老之前，他如何描述他自己呢？今天让我们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三节，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。
彼得前书第五章为什么会讲到牧养？因为如果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如果基督徒他在遵行上帝旨意的这个里面过生活，我们从彼得前书来看，显然会遇到很多的敌意跟敌对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在社会上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在教会里头的长老们、传道人们，你更要战战兢兢啊！因为弟兄姐妹一散会之后，就在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。我们身为牧者的，该怎么样去为他们守望？聚会是为了散会，聚会是为了守望、关心他们，给他们充电，为他们祷告。他们散会之后，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受到不管是他人表面上的敌意、敌对，灵界还有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。难怪五章开始，彼得会面对那一些长老们做出劝勉。好，知道第五章跟上文的关系，我们就来看第五章第一节。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所以，因此五章一节一定跟上文是有关系的。我刚才已经把那个关系跟诸位说了。所以我这做长老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，点点点。我们如果简化成 A 劝 B， 你发现 A 好长哦， A 就是彼得嘛。所以通常我们会透过五章一节的上半段来看彼得怎么样说他自己，彼得怎么样介绍他自己。首先彼得说呢， 我这座长老，新译本的翻译是我这同座长老。新译本的翻译翻得比较好，因为在这里，彼得用的希腊文是 sum presbyteros，它有一个 sum 这个字在前面，sum 是一体的意思，长老。Presbyteros，当彼得这个长老他劝其他长老，Presbyteros，这两个字是一样，只有字尾不一样。彼得说他的字尾这边是 os，表示是单数，阳性单数的字是 os，这边 us 表示这个长老是复数。复数的直接受格字尾就是 us。可是你发现，彼得他不是说他是 presbyteros 而已，他前面加了一个介系词 sum，sum 是 together 一起。你发现彼得非常的谦卑，他不是说他是主任长老。也不是说他是主任牧师。当他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呢，我是一起做长老的那一位长老，和你们是一起的。我的地位没有比较高。我们在福音机构里头会说，我们都是同工。这同工的平等性没有错，职分有它不同的职分的功能，但那并不是阶级的差异。并不是一个人阶级的差异，那个职分是功能性，地位是平等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透过彼得怎么样介绍他自己，很特别。他说他是 sum presbyteros，我是一同座长老。但这个同座长老，我们看到这5章1节和本的翻译没有翻出来，或是他翻译呢，他是翻到后面去了。但新译本把它放在前面，让这个字结合在彼得说他是长老，我这同座长老。第一个，第二个介绍呢？彼得说他是见证人，Martus，他是什么见证人呢？他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。我相信一方面，彼得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的受苦、受难。受死，他是第一手的见证人。另外一个层次，他是见证人，他是为着基督的信仰而受苦，他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。我们通常见证的内容是什么？你知道 Matus 殉道者这个字 martyr 就是从 Matus 来的。以前的人做见证是会受苦，是会受死，是会牺牲生命的。可是今天我们在台上做见证，怎么样的人可以在教会的讲台上做见证？他飞黄腾达，他在这个社会上有显著的成功。No，不是只有这样。一个人愿意为着信仰而受苦，那个是一个见证人，他生命。实际的内容。第三个描述是 oikonomos，它就是我们讲到团契那个字，在和合本圣经翻译作同享。彼得说他是一同做长老的，他是见证人，为着基督的信仰而受苦的见证人，也见证基督的受苦，而且他是同享，同享是伙伴。我跟你们是一起的，什么伙伴呢？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。你有没有发现这里也是一个从受苦到荣耀？连彼得的自我介绍里头都是先战受苦后永得荣的介绍。这个神学已经内化成为他的身份的实际的内容。我是一同做长老的，我是在做见证。我在受苦当中要为主做见证， 而且我与你们一起，我们是伙伴，什么伙伴呢？我们同享将来要显现的荣耀。他很谦卑，他用"劝"这个字，这个动词 parakalo，我劝谁呢？劝在你们当中那些富庶的长老。学者们研究啊，提到在彼得前书里头，为什么文学造诣非常的卓越，甚至啊，有一些字呢，可能是彼得前书里头独创的。好像这个刚才这个希腊文，宏座长老他加了一个 sum，presbyteros，这个字呢最早出现在这种希腊的文学里头，很可能是彼得创造的。那么刚才有提到彼得说他是一同座长老的，说他是 martus，说他是见证者，说他是 koinonos。他是一个共享者，共享那将来要被显现的荣耀。那么彼得，我们看到他如何去修饰那个被劝勉的长老。他说到这些长老是 an humim 在你们中间，哎，这很重要。所以长老们不是高高在上。离群所居，而是应该在你们中间，好像神道成肉身在百姓中间。所以你也可以说呢，从旧约圣经神学，从旧约出埃及记、会幕、圣殿，神要住在百姓中间的这种模式，它就是应该是一个。在教会当中，带领者，所谓成熟的带领者的一种服侍的方式，应该在弟兄姐妹中间，可以了解弟兄姐妹的状况，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，那些甘苦。有人说，这个人草根性很强，很接地气。按理说，每一个。所谓成熟的带领者，在教会里头都应该是要接地气的。Am who mean 在你们中间。最近不管华人、欧洲、美国，很多神学院呢，纷纷都缩编、整并或是关门。很多评论者去做分析，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呢，就是这些所谓被训练出来神国的工人，高高在上。面对弟兄姐妹的状况，不能够快速的反应，没有在你们中间有光。但彼得说，长老们不是这样，是在你们中间，用这个字来修饰那些被劝勉的长老。你可以观察到，彼得没有高抬自己，他以谦卑的高度来对教会领袖说话。他用的动词是 parakalo。我劝勉，不是我命令。他称他自己是长老，前面加了一个复合字 sum。他说他和弟兄姐妹没有错，先暂受苦，后永得荣。面对那个将来要被显现的荣耀，我们是 koinonos，我是和你们一起是共享这一份将来的荣耀。5:2，彼得再一次用 an humim 在你们中间。勿要牧养，它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，oimanate。勿要牧养，勿要牧养，羊。而这个羊呢，是谁的羊呢？不是你的羊哦，是 tufeu of the God，是神的羊哦。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下头用一个分词来。修饰牧养这个字，你也可以说这个分词是一种方式。你说我们要牧养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牧养啊？在彼得前书5:2就告诉你，牧养就是照管。什么叫照管呢？Episcopontes，这个希腊文呢，照管 Episcopontes，它是一个现在式主动语态的分词。它修饰"勿要牧养"这个动词， 照管这个字意思是呢，监督。epi 照管这个字也是一个复合字，epi 是在什么什么之上，好像在上头照管着、监督着。所以这个字呢，在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当中呢，他说到这个字，现在是第一人称单数，你可以说是一种原形动词 episcopal。他有注意，你要注意弟兄姐妹，你要为他们谨慎，你要照顾他们。这个注意就是监督的意思，好像过去念书的时候的风纪股长。所以这个照管不容易，面对弟兄姐妹的软弱，你要愿意去劝解他，他的受伤你要去缠裹、安慰、陪伴他，他的软弱你要鼓励、为他打气，这个叫做照管。但是后面那些描述，你可以了解牧养的概念，但是监督是我们比较容易疏忽的。所以这个动词的用法，在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里头，我们看到这个动词其实新约只出现2次，它也有守望的概念。这个动词的用法有仔细的看，为弟兄姐妹仔细的看，保持警惕、提防、小心。而这个字也有担任监督的意思，在监督的职位上面观察、指导、关心、负责。所以，如果从"照管"这个分词来修饰"勿要牧养"这个主要动词，你可以去思想什么叫牧养。牧养不是只有关心弟兄姐妹、关照弟兄姐妹、了解他们的状况，甚至会为他们小心谨慎。他们走错路了、偏差了、说错话了、观念错误了、犯罪了，怎么样去挽回他？怎么样去劝诫他？怎么样去训导他？这都是牧养哎。彼得劝勉他们，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照着神旨意。哦，原文不是照神旨意，原文很简单，kata theon according to God，根据神，根据神的原则。当然，根据神的旨意也是。根据神的心意，根据神的原则，神所教导的原则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黑，什么是白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这个面向也很重要。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所以，通常在教会当中做长老、做传道。这些服侍者不是去勉强来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教友、教友、教友，基督教的教友是要教才会来的教友吗？从信仰来看，勉强当然不见得完全没有价值。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帮耶稣背十字架那个西门，他也是起先是被勉强。也许被勉强是一个出发点，但是那个过程不是勉强。也不是什么呢？也不是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这是心态上面，不是有人勉强你，你很害怕，你很害怕他的威权，也不是因为钱财的缘故。所以，通常教会在牧养的人，在教牧学上会建议对方，如果教会有人可以。会计出纳就不要去自己去碰财务，远离那个试探。当然提到牧养，彼得可能也想到约翰福音第21章第12节，耶稣对彼得的再次的呼召跟命令，在那里，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，而这个羊呢，我刚才说是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”这个短语 "in you" 也再一次提醒牧羊者是要 "in you"，在羊群的中间。 而且要按着神的原则来侍奉。很多时候，因为你甘心乐意，于是就要按照你的心意来做事，不是这样。有一些信仰群体啊，包括机构跟教会，都会有这种状况。他义务的，他不拿薪水，他在教会全职，他在机构全职，因为他甘心乐意。但是他 according to 什么呢？不是 to God，因为我是自愿的，所以教会、机构、弟兄姐妹就应该照我所愿、照我所想、照我给的方向前进。No，从那个 kataphaon according to God，也让我去反思说，教会不是只要你是自愿的，就必须照你所愿，或是让你为所欲为，不是。自愿者、甘心乐意者，更要记得，我们是按着神 according to God 来侍奉，而不是根据人，甚至按着人的喜欢，是按着神。这个 according to God，根据神，按着神，和本的翻译加上按着神的旨意，很好。我有说过，你可以去整理在彼得前书当中神的旨意，这里也帮你做统整。除了5章2节之外，2章15节、3章17节、4章2节、4章19节都是我们查过的。神的旨意有哪一些呢？彼得告诉长老们，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也不是因为贪财。的确。很容易因为有那个职务、有机会，甚至有人是因为敛财的机会才热心投入。有一些人加入教会也是为什么来教会？因为教会很多的人、很多人际的网路，我在外面的事业有机会利用这些人际的网路来发财、来赚钱。就有一些教会会有规章。在教会里头不能够在金钱上面如何又如何，教会领袖也是一样，不是因为有敛财的机会才热心投入。当然，在教会、在机构，以现有华人的文化来讲，也不一定到了机构、到了教会，在社会上的薪资各方面还是有一点落差在。但是还是有这样的试探，需要小心。这边也稍微补充一下，长老、牧师、监督基本上都是同一种人的不同描述。牧师是以牧养的角度来形容教会中的领袖，长老是成熟者的意思，他的灵性成熟是以灵性成熟的角度来形容教会中的领袖，而监督呢？就是以监察督导的角度来形容教会的领袖，所以一个在信仰上的带领者，他是牧羊人，他是灵性成熟的，他会监察跟督导。5章3节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 to poi 榜样，勿要牧养。牧养除了是 according to God，除了是照管之外，还要注意，它不是什么，它不是辖制，因为这是神的群羊嘛，是托付给你们的。辖制这个希腊文 kata kryouontes，它是一个分词，现在是主动语态的分词。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告诉你，这个字呢，它有征服、使屈服、有压倒、支配、主导这些意思。在这边“辖制”这个字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希腊文，它的现在式主动语态直说语气第一人称单数，你也可以说它原形动词 kata kriou。这个希腊文在圣经出现4次。马太、马可、使徒行传、彼得前书一次，在70世译本啊，把旧约翻成希腊文，这个字呢用在旧约 其实是一本有18次，有征服敌人、强行管理、主宰别人的意思。所以可以透过其实是一本的翻译，让我们知道一个所谓牧羊者，他不是去征服，把弟兄姐妹当作是敌人，我要去征服他，我的管理是强行管理，我是去主宰他，不是。这个字呢，也许当代圣经译本翻得很好，翻译作独裁。你看到当教会发生了一些问题，不是独裁。使徒行传第15章，耶路撒冷大会凝聚共识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头，他面对教会中的犯罪者，他也不是自己说怎么样。然后教会的纪律就怎么样执行？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6节，保罗说：“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。”这个“众人”希腊文直译是 “the many”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纪律的行动，并不是保罗一个人的指示。保罗告诉他们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而哥林多教会整体有一个群体的纪律的行动，这个很重要，不是独裁。怎么样牧养呢？牧养除了根据神，除了要照管弟兄姐妹，除了不是独裁，阿拉 but 反而我们必须要成为群羊的 to point 榜样。榜样这个希腊文呢，它可以翻译作痕迹、样式、什么什么像。好的是模范，坏的是借鉴。于是我的脚上就有一个烙印，烫的那个烙印的痕迹，那个就是 to pose 这个字，痕迹。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痕迹的时候，就会想到所发生的那个事件。我想到所发生的那个事件，以后有类似的状况，我就会去提醒我自己。哦，你也可以说那个叫做见解。彼得说呢，牧养是要做群羊的 to point，就算你犯错了，你要告诉弟兄姐妹你犯了什么错啊，怎么样改过，让弟兄姐妹引以为戒。甚至在各个面相当中成为他们的模型，成为他们的模范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牧者按着神的旨意牧养看管群羊，忠于自己的服事，以身作则，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他将我